你是修心中心的吗？坐下观照是正行啊。不了解观照可以先看看那个我们有整理的出来的如何观照啊，这一类的祖师开示里有好多。你是修心中心的吗？讲讲啊，讲讲就变成研究了呀，我们再来研究了，研究这个东西，这恰好不是用功，这恰好背离了心中心的这个坐下的用功。因为心中心的坐下的用功是行起谢绝的，不是让你就是研究啊、思索呀、啊，是行起谢绝的。正好要扔下这些研究，扔下这些思索才行。修心中心的心不随境，心不随境这个话是理，就这个话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是理论上的话。人家一说用功，你就随着用功跑了，你就想着怎么样才是用功呢？这算不算心不随境啊？请问平时做饭、走路时候念的咒需要计数吗？回向的话也是按照打坐完那个范本一样回向吗？首先，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的仪轨，心中心法的仪轨就是打坐至少两个小时，结印持咒之后，它有一个回向。你念完了那个回向再下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心中心平时做饭走路的时候念的咒需要记住，平时做饭就做饭，走路就走路，这不是很好吗？如果你做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偶尔念念咒，偶尔念念也就念念了，最好念了也就忘了它。不是说你念的不对，而是说你应该忘了它。为什么要计数呢？计数给谁呢？没有必要。而且这个念咒和计数还代替不了观照，为什么做饭不直接做饭，走路不直接走路呢？如果你平时做饭走路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总是念咒，那念了也就念了，念了无果，但是忘了才是最关键。念完了就忘了，做完了饭也忘了做饭，走完了路也忘了走路，念完了咒也忘了念咒，这就是用功。贵不贵在那个念咒，贵在你念完了咒把这个念咒这个事儿也扔了，贵在这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能所的能和能见能闻的能区别在哪里？你可能啊，这个能所这个能是从另外一种，就是其他学教里看的。然后呢，又看了一些开示，他说的是能见能闻的这个就是佛性啊，可能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能见能闻的能，这个是出自哪儿啊？是出自哪儿啊？要按照猛的你这一说，能所的能和能见能闻的能，它是一个能。能所的能不就是说能见能闻的那个能吗？你这个后面说的这个能见能闻的能是从哪儿看的？你还是要引用原文来看一看。不好找原文，你感觉你说的是不是说的是能见能闻的那个佛性啊？有的时候佛性的时候就是给你，他说的这个佛性的意思并不是说能见能闻的这个能，而是说你为什么能够看到东西，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原因。这是说的是性，是说的是性和相，相是世间相，那么性背后的那个性，那是法性，说的是这一个。这个并不是能所的能，跟能所的能不是一回事儿。其实啊，能看见的和所看见的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都是我们佛性的体现。你有个能看见的东西，这个有一个你能看见，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哎呀，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不是单纯的能所的能，不是这么理解的。它只是一个方便指示吧，我建议你多看元音老人的开示，多看看。这个王鑫呢就回答到，第八天第一印结束了，今天又加做了一次，感觉是种子翻腾有心烦，手疼的厉害，又疼又热才缓解。是好事啊，手疼是消胀啊，胀消则会开。你看你那个手疼，就这么说吧，手疼是一开始结上印就疼吗？那是到后来最后才疼的呀，那是修法起作用了。通过手疼粗暴的调你的心，你这样痛的厉害，痛彻心扉，你知道吗？你的心就转变了，所以不知不觉就转变了，不讲道理的，不是听了什么道理转变的，不知不觉的你的心就变了，不知不觉和佛心相契了，不知不觉的就正常了，是好事儿，不可以散印。另外一个，八天结束了以后啊，你就修第二印吧。总之疼不至于疼死，没见谁疼死，大家都活蹦乱跳的，没见谁疼死啊。 这个手疼的事儿就忍一忍，一心持咒，一心持咒，专心的持咒啊。还有这个王鑫说不好找原文，你感觉就像一个东西，说的是能见能闻的能，像一个东西，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人啊，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误解佛性，因为他总是识有惯了，他见什么着实，他把佛性也当成一个东西。如果他是一个东西，你说他东西不灭，就像金子，就像是铜，就像它是很坚固，它不容易灭，你说不灭可以理解，为什么又说它不生呢？如果是一个东西，不仅描述它用不灭来描述，同时还有一个词儿叫不生，不生跟不灭是搁一块儿的，不生这个事儿它就不是一个东西这回事了，这是你的误解。你可以多看元音老人的开示，但是最好少点自己的揣测。怎么斩断孽缘？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不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可能帮不上你，我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是说孽缘啊，哎呀，这说起来就有点像教育了。那世间的事儿总是有好有坏，总是有善有恶。他善完了就是恶，恶完了就是善，他就是来来回回的。你只有脱离这个解脱，这脱离这个轮回大苦海，这才是正路。所以呢，这些事儿啊，暂时的先搁置，不是搁置，不是让你就是斩断它。就在这个里头，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修心中心，这些事儿就是心思用在修行上，心思用在修心中心上，正得根本，才能彻底的脱离这个苦海啊。这个东西不是硬断的，断了之后又连，连了之后硬就断，来回变化，这就是轮回的特点。所以说你还是要正得根本，正得根本这本来就没事儿，还断，就是断什么呀，本来就没事，都不需要去圆它，都不需要断，它自动断了，是这样的，是这样断出烦恼习气的。才上座四天，昨天开始打坐一会儿，心里就像真空状态，手印没散，就是心里的咒越来越没有力气提，然后你就放声使劲提咒才能拉回来。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你别害怕。就是这个有没有力气提啊，是这样的。如果是咒语，就是咒语念不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看看有没有妄想，就是这时候妄想也打不动了，咒语提不起来了，妄想也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持咒。这个陶青青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除了这种情况，如果你还有念头，你还有念头，你担心啊，担心你的咒语念不出来，你还有这些念头，那你一定能够念得了咒语。你有这个劲儿，能够有起念头，就一定能够念得了咒语。这个时候还是要接着念咒，你别去用劲儿，你也别担心，别害怕，轻松自然的持咒。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咒了，它还是会想起来的，尽量的心态轻松自然流畅的去持咒，这就行了。生活压力大，在打坐的时候工作的事儿经常冒出来，想着怎么去解决会冒出来方法，你行啊，你就脑海里冒出来了方法，冒出来方法了怎么样了呀，他解决了吗？真解决了吗？解决了之后又有一个新问题了，又有一个新问题了，所以啊就不给你讲道理了，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来。不该万缘放下，不应该随着他关照到了，不对不对，打坐的时候是不关照的，想把注意力拉回到咒上，但是力量很弱，会被带着跑。你这么说吧，你就是那个强烈的念头涌出来，你还是在这打坐，我看是有进步的，有很大的进步的。无论你被带着跑了多少，你能回到咒语上就行，你别关心它停不停，关键是你只关心咒语。你关心咒语的同时，有的时候没有妄念，有的时候那个妄念它跟咒语是同时的，不管是有妄念还是，不管是没有妄念还是说这个妄念跟咒语是同时的，你只管咒语。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是你在路上，你在马路上，这个你只管就是走好你的路，你不要管马路上有车或者没车，有的时候马路上有车，有的时候马路上没车，这个就说你脑子里头往外冒念头，你还是只管你自己走路，知道吗？就是咒语是你只管你自己走路，不是说你一定要，不是让你马路上一定没有车，是你只管自己走路，就是不管念头他怎么，就是他跑他的，你只管念你的咒，简单来说就是这。后面说的这个还是这个大的念头冒出来好多，经常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他关心的挺详细的，你回到咒语上念咒，念咒他跑他的，你念你的咒好吧，不是一定要灭掉他，他随便你念你的咒， 发现你没有关注到咒语，你就关注到咒语上，再也没有别的事了，再也不生别的事了。你生的事太多了，一晃时间过去了，大的念头小的念头，你看看你打了多少，你就在念上旺上加旺，就只发现没有念咒，就关注咒语，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了。还有一个，你说就是怎样才能对境不对心，把这个注意力专注在咒语上，打坐的时候不存在对境不动心，不存在这个，打坐的时候你就只管念咒，就这一个事儿，只管念咒，就这一个事儿，不存在对境不进不对心，也不存在注意力专注，不存在这些事儿。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念咒；发现没有照顾咒语，你就照顾咒语，就完了，再也没有其他的了。马倩的这个今天第二坐也是坐到最后手开始疼了，但是念咒的时候总觉得连续不起来，也不是走神儿。哎呀，不要理会感觉了，在你能念咒的时候你就念咒，别的全部忘了，不要患得患失了啊。不管手是否是疼，就是手印不能散啊，持续的念咒，别的啥也别管啊，就很简单，啥也别管，只管念咒。回答完了。一般而言，到何时能够到达永不退转之地呢？你在说什么呢？再也不考虑那个有近的地方了，那不就是永不退转了吗？还有个近的地方吗？你先给我找到那个近的地方，你先给我找到那个近的地方，什么时候把近的地方铲除干净了，那就是不退转地，那就是永不退转之地。我不知道你的重点是在永不退转的永啊，还是在不退转，就先问你什么叫不退转之地。你不把那个要进步的东西打铲除干净，你就根本就谈不上不退转。你要是非要说永不退转呢，你要加一个永字，只有一个跟这个，那就是法尔本来如是，在这个地方上根本都没有进和退的余地，这就是永不退转。像你有一个何时什么什么是之类的，你太早了，太早了，祝你继续进步呢，还是祝你继续退转呢？谓语念咒念到模糊心念的状态，咒语没有达到一分钟十次，大概八九次需要提看。你发现自己是八九次，那你就提，你没有发现就过去了啊。大概的，这个只是大概的，你发现它没有到，那你就把它提到这儿。你没有发现这个事就过去了，忘了，大概差不多是这个就行了啊。家里人他能怎么你啊？他能绑着你吗？他能逼着你？他能逼着你吃什么吗？他能逼着你选择睡觉时间吗？他能够阻止你自己的意志吗？你是一个成人了，我都不信他能阻止你的意志。那就是你没有前进的时候就不退转了，有个前进那都是有退转的，那就是进进退退，正常的。没有前进的时候就谈不上退转了。魏宇是想怎么精进呢？他还想担心退转，他想怎么精进呢？是起念欲精进的那个精进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不会就是站在你们家人的反面支持你打坐，这个事儿应该你自己定。我相信你有自己的主意，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自己定，你自己定的都是好的。要是你现在随着这个转，随着那个转，那没有用。哎呀，他。其实活着就是坏处，他不活着他不解脱，他早晚要轮回，他怎么不考虑这个呢？所以说啊，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信佛的，哎呀，这都不好说了，不好说了啊。他来这儿说就是希望我们支持他打，给他树立信心，信心应该他自己来，不能靠别人给他支撑，别人给他支撑的话没有力量，早晚他一天会弱的，让他自己决定。让他自己决定，这样的话慢慢的他才能够自己有力量，他才能够有自己的脚跟儿。快满千座公案不会看文言文，文言读的不是很懂，心态好像不能体会也不多，那时候同时学别的，现在才想一门深入。哎呀，这怼什么怼呀？你现在想一门深入，那现在就试着一门深入呗，现在看祖师的开示嘛，现在多看祖师的开示，老师的答疑啊，不是活动很多吗？你可以参加啊，参加多看看，多问问，多听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因为文言文读不懂的话，不是公案都需要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公案，不是这样的。尤其是你这个文言文不懂的这个，其实文言文不懂这个，他练起来的话，他的方法就是你多读文言文的，读多了，慢慢的就懂了。 它是这样的，但是你文言文不懂，你公安不会看，也没有说一定要看。但是心态这个事的话，需要你自己定啊。你现在想要一门深入也不迟啊，你现在多看祖师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嘛。无论修什么法门，最好还是一门深入最好，还是一门深入最好。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法门，就像是打井，你别同时打几口井，你就是集中精力打一口井容易出水。最后一步不是说要烦恼即菩提呢？最后不是要启用吗？即死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心，声音是因为我们的能闻的性才显示的，但是声音是假的，真的。你看看，这个说的是性啊，这就是说的是性啊，这并不是说的是能所呀，说的是性，说的是性和相的关系。这里面有一句话叫能闻的性是真的，这个能闻的性是真的，并不是指能所的能。就这么说吧，你能闻到桂花香，就这件事儿，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它背后的本质，这正是佛性的体现。由于佛性，所以你能闻到桂花香，所以有这个现象，知道吧？就这样，它这个并不是指能所的能。另外一个，那个启用啊，不是你想的这种的，不是你想的，这个启用跟能所是咋回事？启用是跟正体说的，不是跟能所。启用是正体，先正体再说启用。你不正体，你考虑那个启用，那就是你的思维所想象不到的。你比如说禅师说的既来吃饭困难眠，难道你要是按照你说的，那不是这也是能所吗？这个启用不是你能理解得了的。你现在先不要考虑他这个启用是咋回事，你先说正体的事儿。这个老人说的这一段谈不到启用，他说的是还是让你就是返回到这个性，返回到这个体这儿，还是说的是这个。严师兄啊，就这个劲儿，你看看你这个劲儿，你这些劲儿，你跟你家人试试这个劲儿呗。能所的能，那是，哎呀，我不清楚你这个问题。能所的能就是你能看见，你能看见这个。如果强分的话，可以分能看见和所看见吗？这个你有什么可问的呀？这个你一般的都知道啊。百座的第六印老是手会松开，怎么办？这一座能不能算？只要不是自己故意散开的，只要不是自己故意散开的，发现松了，把它重新调整好，这就行了。一般情况下，不要就是刻意的去这个松手，不要刻意的去关注这个手印，你就只管持咒，手印结好了，只管持咒。发现手印变形了，把它重新调整好，这就行了。这一座算，但是以后你不用这么问，为什么要问呢？不用这么问，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里说的是这个，它自己松开的，不是你散开手印的，这个都不这个都是正常的，就是偶尔的时候手印有一些变形啊，划开呀、啊，这都是正常的，不需要重修啊，不需要重修。就是傲劲儿，傲在自己的解脱上，无论周围的环境多腻，自己要解脱，这是自己的事儿，这就很好，这就很好，要用对地方就很好。问不退转的问题没有必要，在下主要觉得现在学佛人的因缘普遍的不一定很坚定，实际上容易发生退转。比如有时候免不了受外境扰，这个只有境界线前才能考验，没有遇到事儿的时候未必知道。你这样啊，能这样能够受不受外境的考验，不受外境的扰，经受得住考验，这很好，这很好。但是这只是修行的第一步，不能总在这儿，总在这儿这是对峙啊，总在这儿这是对峙。如果对峙的话，那就是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力量强有力量弱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这样用功的，但是如果一直这样用功，一直这样用功，那就是胜胜负负，胜胜负负，没有头了，没有头了。还是就是说的是，还是说的是，就是退转呢、啊，前进呢、啊，这个是真的有退转，真的有前进吗？还是要落到这儿，落到这儿以后用功就轻松了。至于心中心解决这个退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论你是不是受外境扰，不论你是否经过境界的考验，你该打坐的时候你这一坐还得打，千坐内就是这样。有这个垫底儿，你能退转到哪儿去啊？有这个垫底儿，你能退转到哪儿去呢？ 就是发生再大的事儿，你就是这闯了再大的祸，你就是再贪嗔痴慢疑了，你这心再扰乱的不行了，你这今天该做的你也一做了，就有这个垫底儿，你能退转到哪儿去呢？别担心，别太担心这个问题。你可能问的是断坐啊这些事儿，那就不好说了。只要有这个垫底儿，我觉得都还是有希望的。坐下就是休息，这个休息是不是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对于那种执着于善恶的人，一般来说就这么说，不思善不思恶。有的人是执着于对错呀，这时候就说了不思对不思错，就这么说了。有的人执着凡圣啊，这个时候就说了不再凡不再圣。无名指滑下去不好打，发现滑下去了再重新解好还算一做，只要不是自己故意的，发现滑下去重新解好还算一做。魏宇问这个问题啊，他是为大家就是问，然后说是未雨绸缪，你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啊，佛法是很活泼的，别说佛法活泼了，就我们的心也是，不是咱们的，不是就那就是心，它也是心的形态，它也是多样的。你别在这个上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就是一直进一直进，不要那个退，警惕那个退，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啊，大退还容易大进，有的时候大进之后容易大退，还有这一层呢。所以在这个上啊，别多算计，只管做，只管修，只管扔开这些退退进进的思想包袱为好。打完酒继续补两座，开始迁座可以吧？可以可以，你不安心的摆坐的你都可以补，补好了之后就开始迁座，可以的。我印象里头这个叶嘉诚是做完了的，他说他奶奶信基督教，之前反对迁座，我印象里头这个人是做完了迁座的。过去现在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心不可得，那你为别人问的心也不可得。关照就是时时提着，稍不留神就忘了，这个提着就是了了分明，对吧？关照就是时时放下，发现自己没放下就提醒自己放下，我觉得这样好一些。这个提着就是了了分明，不是的，不是的，了了分明跟关照是两说。了了分明是形容那个一念不生的那个灵知之性的，是形容那个的，它的一个特点是形容那个的。这个跟关照不在一块说，不在一块说。你在就是误解了了了分明这个词儿了。如果误解了，干脆忘了了了分明这个词儿比较好。多一层误解，反倒影响你了了分明。元音老人说过，只要是打气，他都会加持的，他都会到现场加持的。不分什么在家呀或者是其他地方啊，其他地方你说的这个道场我都不太同意，你在家打气，在家怎么不是道场了呢？你的意思是一个人打和大多数人打，大多数人就叫道场，你一个人的那个就不叫道场吗？另外一个，对，别要那个加持，你就打，你就按照规矩打，你就只管打，越不要加持的这个越是得到加持的。道场打气啊，它主要是衣食住行比较方便呀，你不用自己操心吃饭啊，这些事儿都有人就是来弄啊，你省得操这些心啊。另外一个，你有的时候容易懈怠，你在道场里你就不好意思懈怠了，你大家都看着你呢，你咋好意思提前下座啊？各有各的利，各有各的弊，不要在这上多那个，现在不方便你就在家打，我看就很好。刚才说过了，不好打，发现滑下去了，你把它重新解好还算一坐啊。这就不存在这个什么问题了，你把它重新解好还算一坐啊。我不清楚你的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你的情况，你去灌顶了以后啊，你找老师对一对那个第三印，他解法上啊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啊之类的，要不然你找老师当面对一对，或者找当地的师兄。当然呢，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为准。反正是退一步讲的话，就是滑下去了你重新解好还算一坐，这样就没有包袱了啊。反正是退一步讲的话，就是滑下去了你重新解好还算一坐，这样就没有包袱了啊。妄念打坐的时候，妄念出来，咒语断了，又重新念咒，但是达不到一分钟念十遍。我觉得你这问题想的可多，发现没有念咒了就回到咒语上，它不存在什么这个，你说这就这忘咒语，这么说吧，咒语断了就重新念咒， 咒语断了就重新念咒句号，这就行了。另外一个情况是没有达到一分钟念十遍，那你就一分钟念十遍，你这咒语熟了，一分钟念十遍很容易的，还容易念得多念得快呢。你咒语熟了，就你不行，你不熟你就把它练熟嘛，坐下多持续咒语也有助于把它练熟啊。练熟悉了，他练熟悉了，一般来说的话不会是妄念出来了这个咒语断了又重新念，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呀，不会的。那个咒语就是不由自主的，它就是很流畅很轻松的。都妄念有的时候来了没察觉到妄念都有可能，那个咒语就很难断，这个咒语还是要熟悉，熟悉了之后基本上很少存在这种咒语断啊重新念啊什么的，它是持续的流畅的，持续流畅的同时有的时候被妄想拉跑了，但是咒语还在这持续着流畅着，是这样的。把咒语念熟它，不都是为斩断学人妄想吗？和老师喊断和不理睬妄想有什么区别？你觉得这个麻烦你就可以不听，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时候啊他不一定都是为了斩断那个妄想，有的时候他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错误的知见，还有一个他修行的路径不对。他公案啊就有的时候是说他都很活泼，他有的时候说的是禅师，就是古代的时候的那些祖师大德他是怎么修行的，他中间有什么曲折，他走了什么弯路，给我们要注意的这些事儿，有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告诉我们是怎么用功合适，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如果你认为麻烦你就可以不听啊，没关系的。你这种情况先不听，后面的时候再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禅宗公案咱们来旁参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知见错误，他不知道自己的用功方法错误，通过这些公案也许能够检点到他，让他修正这些错误，我是觉得是这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也算是有那么一丁点作用吧。如果对你来说没有作用就可以不听的，不是一定要这样的。没有妄想的时候，没有妄念的时候，咒语熟悉的就是妄念出来以后咒语都不知道念到哪一句了，发现没有念咒再重新的去念咒这就行了，不要再增加多余的事儿了。何桂花他说的是古人搞麻烦，不是古人搞麻烦，古人是在就是兢兢业业的在明心见性，在这个地方上在开悟在见性，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反反复复的用功，反反复复的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错误，反反复复的检点自己的心行，他是这样的。这有什么麻烦？这不麻烦呢？这就搞这个事儿，不搞别的事儿，这不是麻烦。打酒之前先休息好吗？做哪些准备？你要是你想休息，你就休息嘛，没有关系啊。做好哪些准备？不需要做什么准备。你就是担心，然后你想休息好，你想做准备也可以，但是呢你要是没有时间你没休息好也没事儿。打酒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你是疲劳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每做6个小时他自己有一个自动调整的过程，你不用担心。不管前一天干什么你到打都可以打酒，就这么说吧，前一天不管你干了什么第二天都不影响打酒。您后天先试试连续打2座体验效果如何？没什么事的，心中心一般都不是，你要是定好了打2座你就打2座，啥体验呢？你要是就是也不考虑任何体验，也不要任何效果，你要是定好了就打啊。你要是没有决心那你就可以先打1座也很好，无论你打多少座都别体验效果，扔开这个体验也不求效果。有一句话叫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这样打1000座回头再看效果好吧。打坐听到持咒的声音小，若隐若现的，有的时候觉得在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不管它声音大声音小，有咒语就行。你要是担心没有咒语了你可以嘴唇微动，不涉及到这些玄妙的东西，若隐若现啊空荡荡啊之类的，你感觉这个干啥呢？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其他的都别要，这感觉那感觉的可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呀。哎呀，就是这新修的这些师兄啊，咱能不能不要感觉？咱别要这个感觉，咱这个感觉啊，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它是有生有灭的，它在座上的它都是临时的， 咱别修个打坐就是要什么感觉之类的，在坐上总想感觉出来一个什么，你这都影响你持咒啊，咱都别要这些感觉行吗？咱新尤其是新修的师兄，你就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念咒，坐下的变化那自然的有变化，嗯，踏踏实实的念咒，别要这些感觉了。你要这些感觉了，你就分心去，你念咒都分心了，不好不好啊，嗯，非常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只管持咒，你那个感觉不值钱，不值钱的很，可轻贱，别去抓那个感觉了，只管持咒。元印老人是这样说的，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元印三祖说他打七和打九跟账跟浅账重毫无所得，这个要怎么理解呢？我怎么没看到说是跟浅账重啊？啊，我看到了，这就是老人的一种圆融的说法，有的人就非要一个所得，所以元印老人只好说自己跟浅账重毫无所得。实际上毫无所得才是好事啊，毫无所得才是好事，奈何大家不甘心啊，大家非要有个德，非要有个德，老人只好这么说，那我也不能勉强你啊，反正我跟浅账重没所得，你自己看着办呗。我们学习老人学的就是这个毫无所得呀。嗯，他说的这个有点相近，这个有点相近，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术起，菩提作末掌，有点类似。咱们不是学老人的这个暂代讲习，不是学这个天列师位，不是学的这个开讲楞严法华，不是学老人的就是各地禅学讲座，咱学的就是老人这个毫无所得。嗯，就是我理解这个，就是老人说过另外一句话，就像是大鹏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大鹏展翅飞万里，他就靠脚下一点力，这一点力，这点的这一点点力，就是在这个毫无所得四个字上。当然了，我的理解供参考吧。沃伦禅师的那个，他并不是枯木禅，他就是有为的用功啊，他是菩提日日长啊，他可不是枯木禅，他就是有为的用功。嗯，他认为自己通过坐禅定力增加了，菩提也增加了。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他是通过对镜心不起，然后让自己菩提日日长的。就是你说的枯木禅，反正也有道理吧。后面的大会宗稿的枯木邪禅跟这个不太一样，不是说不寂不离吗？不假不执，假不执空，不执中，空假中，所有看到的能见能闻都在心内，因为闻性见性才有，所有东西都没离开觉，又不是佛性。这里大千坏时佛性也坏，因为大千，因为佛性才有，没有大千就没法显示佛性。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能和所呀，一般的提到这个能所是说的我们实有的认为两个对立的东西，能和所是对立的，是对立的两个东西最突出的代表，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这是说的是我们认为有实有的对立的两个东西，用能所来代表它。他这里面说所有的东西因为能才有，嗯，我不清楚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能才有，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呀，它并不是有一个能然后生出来的，是不是你有能力，你有能力的这个我有能力做个什么，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它是因缘，它条件合了显示出来它好像有能力，它并不是一个能啊，它是因缘所生法。我不明白，可能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他旁边的哑巴说的，他可能自有自己的见解吧，你要是有自己的见解，那也不必多说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答疑，你有自己的见解就不多说了，你有自己的见解你就一直抱着自己的见解，那就不多说了。能就是佛性，这个所就是能性显现的，这我都不理解，不太理解。能所这是有固定的解释的呀，能所这个东西是有固定解释的，如果不是固定解释的这个能所说的是别的，那可以不用能所这个词儿啊。嗯，你可以查一下佛学大字典上有对能所的解释的。一般来说能所这个东西是强分出来的， 方便的就这样强分出来的能所，我们误以为有能有所，实际上的话它不是两个东西，你说二者同生同灭也有道理。不够百坐可以打，别这么着急，百坐以后再打九，打九是一天坐18个小时，你别着急，你不够百坐你就把百坐打完，别着急，来日方长呢。就是一种理论的探讨吧，张桥，它就是一种理论的探讨。我借着机会我也学习学习，它是理论的探讨，它可能没有修心中心探讨探讨。看看这个解释，二法对待之时，自动之法称为能，不动之法称为所，如能缘所缘，能见所见等，是言缘告即为是言缘告即为能告，被告即为所告也。金刚经新注译曰，般若妙理王能所绝代对，就是说它是一种代对的，就是一种绝代对，它是一种对代对，就是对，就是对立的，它是一种对立的一个代表，叫能所。有一个自动的，有一个就是自动的那个，有一个不动的那一个，这就是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的相分。能所就是能和所。当然了，你说六根对六尘，那是另外一种对应法，六根对六尘有道理吧？这也是六根对六尘，就类似，它只能说是类似吧，类似吧，或者说展开说吧，可以这样说。老人这句话是对认灵知的，有的人认佛性啊，有的人认佛性，他的意思是就是对佛性的，认一个佛性，非要认一个人佛性有什么能啊之类的，他是对那个说的，他是所以他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个阴阳情侣啊，就是在我们看的来说是阴阳情侣，实际上的话你不能说它是阴阳，就是阴阳就是很对立的两个，就是表象起来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它不对立。就像是这个桌子，没有这个桌子你怎么知道能见呀？你要是不能见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桌子，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是我们无明涌动，妄分妄分，妄动妄动，妄动出来了有能有所，妄动出来了对立，实际上本质的是不是对立的，本质的都没在我们心外。非一非一这个词儿说得好，对，教下就是这样说的，非一非一啊，这就倒腾的没完了，这你们倒腾吧。他们是一对情侣，都出于那个不离那个，那个在哪？那个被你夺走了，不见性去不了兜率内院吧？就算迁座啊，你是修迁座的哈？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就刚才说的那一堆没明白，我以为你没修迁座。不见性去不了兜率内院吧，就算迁座或者一辈子念慈氏咒也不一定能去兜率。上一次就说过有那个就是兜率也有几个经典啊，兜率有这个弥勒经啊，弥勒上升经啊等等，那顶上说了去兜率内院的条件，兜率内院的条件并不难，并不难，咋可能就去不了呢？另外一个的话，往生啊，往生净土，这个就不是说见性的事了，就不是说见性的事儿了，见性的时候也不说往生净土的事儿。你要是单纯的往生净土，你就念慈氏咒，你就念慈氏咒，你念了没有啊？你实修了没有啊？实修了你试试，实修的，你实修的话，你就是说你去不去，你心里头有底儿的呀。你就是说还会这么害怕去不了吗？你要是去不了，你更要念慈氏咒了啊。不见性去不了慈圣，见性的这要是从见性的角度就另说了，见性的那是做牛做马去了，做牛做马去了，去兜率内院还有空去兜率内做牛做马去了。王心啊，你是觉得有点不上不下的，就是不见性，自己又没有见性，是不是也去不了兜率内院了？怎么怎么样的，你就觉得自己不上不下的，你就只管修行，只管修行。看着是两个，实际上两个本质都是一个，都是开始误入佛智之见的，你就往这个路上走，就还是那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只管这个往这个路上走，它两个是不谋而合的，你就只管实修，修修修修你就有把握了。你现在不是这么想的，你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也捞不着那个也捞不着，要是你都实修了都捞不着，那些不实修的人呢？那还那个啥，你都实修的都捞不着，那还行啊。这种的人，你老老实实的修，老老实实的肯放下妄想，肯好好的去修行的人，这种人咋可能不见性，咋可能去不了兜率内院呢？他 唐朝时候白居易都往生发愿往生到兜率内院呢，他还天天的他忙的都是作诗赋词呢，还在修，刚开始修，前面断了不一定修得完，出离心不够没有菩提，你也哎呀，我知道你的情况了，我知道你的情况了，你把菩提心呢、啊、说得太高了，你出离心也说得太高，你弄得那么高，老觉得自己很卑微很卑劣很浅陋，不配不配往生，不配这个见性什么的，你就是把自己弄得太卑劣了，把那个弄得太高了，所谓的出离心，所谓的菩提心，全部在实修上体现，你知道吗？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就坚持的修，这就是出离心啊，这就是菩提心啊。怎么叫不一定能修着完啊？你就活着你就修，你活一天你就打一天的坐，你就不信，我就不信这活不到三年能打完坐，就这么点事儿。咋可能不一定修得完呢？只要你活着你就打，就只要活够三年你就打完了呀，咋叫不一定修得完呢？断了以后啊，就是说的是你断了，你断了就是你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了什么断，因为什么原因断了，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要做好准备，再碰到这种情况就是知道怎么应对它，别断，后面就好了，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断坐了，断坐了，他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再碰到相同的情况，他知道怎么应对，把这个坎迈过去，那也还是可能修完的，很多也是断过的，但是不提倡，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你把那个菩提心呐、出离心呐弄得太高，够不着了，自己都不配了，那都不行。只要你活着，你就打，你管他打得好打得坏呢，只要你活着，你就去打，你再累再累怎么着你也打，你先这样打，打一段时间，实修一段时间，心情就不是这样的心情了，那变化的可快。你光担心光担心，你不实干，可不是担心多吗？实干了没有空担心了，干着干着突然发现，哎呀，我怎么原来这么多担心呢？我怎么这么多没有必要的挂碍呀？我怎么没事这么能折腾自己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梅林说的也有道理，你就是因为什么要断呢？你到时候那不行的话，跟大家来说说嘛，来说说，没准什么机缘什么的，你别自作主张就不做了，太可惜了，何必后悔呢？体性，体性，体是本体，性是作用，可以这样啊，当体性，不是的，性是起作用，一般性不是起作用。体性啊，他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本质的意思，体性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意思，体性是一个词儿，他说的是本质的意思。具体的是不是这样所指呢，你应该就是把佛经啊或者祖师开示的原文拿过来我们再来分析，但是性一般不是指起作用。断坐以后他主要就是说的是他要总结下一次碰到同样的情况怎么办啊，坐坐坐又碰到同样的情况怎么办呀，他知道怎么处理它，能够让它不断，这是个越过去，这个就好办了。他前怕狼后怕虎，有这么多顾虑，这么多担忧，正因为有这么多担忧，所以你才需要做迁座，你才急需要做迁座，这些顾虑跟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妄想，用妄想把你自己折腾的不行，把你自己折腾的可天天忧心忡忡的，这种更需要迁坐。哎呀，本群又变成劝学篇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无论如何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就是说你想不想重做，想重做了就是知道那种问题怎么处理，其他的就不用，也不用过分的内疚啊什么的，关键是你想不想做。你要是断了，你可以以后永远不做，但是为什么你又想做了，你想做了这一次就总结好就行了，也不用一直抱着那个断啊是非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是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有相的是有为法，无相就是无为法嘛。可以这么说呀，可以这么说，说是可以这么说，要是我给你说，哦，这个是无为法，这样是无为法，那个是无为法，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实际上你这么折腾啊，你这心里头这种折腾，这都属于有为，这都不是无为。除开这一切的折腾，剩下的那个就是无为。崔师兄，看看你这个问题，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吧，师兄们再见。不用说谢谢啊，可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有问题平时也可以，欢迎大家互相在这交流讨论。那今天晚上就到这吧，师兄们再见。